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我们现在进到第七课，第七课也就是我们正式开始来解释如何来解释圣经。第七课我们的题目是研究解释经文，研究解释经文。我们要解释圣经，应当有一个有系统的解释的方法。一般学者很喜欢用一个名词叫做归纳式的解经。归纳式的解经就是说，是我们从一段经文里面要来观察这个经文，然后解释经文，第三是应用经文，这叫归纳式的解经。观察经文，解释这段经文的意思，然后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解释一段的经文，我们最首先需要对整本书需要了解，这是一个很容易了解的道理。就像一个地图，如果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地方旅行，举例讲，我们要到某一个城市，或者说我们到上海市好了，那我们需要先来看一下地图，看中国地图，上海是在中国的哪一省，然后再看这个上海地图，然后如果你要再到某一个地方再看那个地方，这样你就不会偏差。同样的，我们解释圣经也是一样，我们要解释圣经的某一个部分，我们需要有一个全面来看这个圣经。当然我们现在主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解释圣经的哪一个段落，我们就要先从那一卷书来看起，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对那一个段落它的在这个整本书的位置和关系有一个正确的了解。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对一本书的了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要来读马太福音，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这一段的话，我们需要先了解马太福音整个的概念。对一本书的了解，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首先需要认识它的作者是谁，我们需要看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他的读者是谁，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还有他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在什么地方，跟他的写作有什么关系，还有他写作的目的和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这都是帮助我们可以了解这本书。圣经有很多的书卷，他直接的作者就已经告诉我们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我们可以来思想，像约翰福音，约翰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呢？他自己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第31节，约翰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很明显，约翰记载约翰福音的目的，借着八个神迹，借着耶稣所教导的谈论，让人可以认出他就是这位永生的神的儿子，而且叫人信他可以得到生命。同样的，在许多的书卷，作者都直接告诉我们他写作的目的。举例讲，像路加福音，路加他写书的目的也是很清楚，在路加福音1章1节到4节，他写给提阿菲罗这位大人，他的目的是说，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路加的目的记载耶稣在地上的言语行和所做的所行的，都是让这位提阿菲罗能够确信，因为路加是一个很严谨的历史学家，经过详细的考察以后写出来的，让人可以确信所信的道是确实的。不但是对他，也是对后世的读者，包括我们，知道路加所写的都是确实的。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第10节也写出他为什么要写哥林多前书的原因，就是让教会能够合一。 在加拉太书里面，加拉太书的一章六节到九节，他也很明白的写出他写加拉太书的目的是为了改正异端错误的教导。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他告诉帖撒罗尼迦人写这本帖撒罗尼迦书的目的是让那边的信徒改正他们错误的观念，对主带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彼得呢也同样的，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彼得告诉读者写作的目的是让受苦的信徒要在恩上站立得住。约翰一书，约翰在写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他就告诉信徒约翰一书的目的是提供信徒有一个得救保障的基础。在启示录一章一节更是很明白的，使徒约翰他就把启示录的目的就是启示耶稣基督将要必成的事。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很多的书卷有的很明白的就告诉我们写作的目的。在旧约里面也同样的，我们可以知道，举例讲，我们如果读到诗篇的120篇到134篇这一段的诗篇，可以称作上行之诗，就是犹太人在节期的时候上耶路撒冷朝拜神一路上所唱的诗歌。所以当我们能够掌握出一卷书的这个作者的目的，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那还有的书虽然没有很明显的作者告诉我们，但是当我们对整卷书读过以后，或者是我们参考一些很好的解经家告诉我们，就可以掌握这个书的中心。举例讲，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来思想，马太福音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的中心思想就是证明主耶稣他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他来到自己的国家里面建立这个弥赛亚王国，但是却被拒绝以及后果，这是整个马太福音的中心思想。如果我们要来读马太福音的某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需要对马太福音整卷书有一个了解，我们就要从几方面来了解。首先作者，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作者就是马太，马太本来是一个税吏，是一个犹太人瞧不起的，但是主蒙召以后成为主的使徒。他的写作的时间是主后的45年到50年，很可能是新约福音书里面第一本的著作的。他的对象是给写给什么呢？是写给犹太人。那你要了解为什么马太要写这本书的目的，原来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有的受到逼迫，有的去世了，就像那个使徒雅各先被殉道了，所以很多使徒会离开。但是如果使徒离开以后，人家怎么能够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因为使徒就是代表耶稣把神的道传出去，而且使徒的话就是人要遵守的，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见。但是如果使徒慢慢都离开了，那怎么样后来的人可以认识这位耶稣，可以相信接受他的话呢？所以马太是因为这个原因写出这本马太福音，成为教会一个公认的一个很正式的文件，能够传流到各教会。那他的目的刚刚讲过，就是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王，就是旧约犹太人所盼望的，但是却受到拒绝，可是将来还是要把国度带来。所以每一本书你要了解他的作者，他的目的，他的写作的背景，而且更重要的需要知道这本书的大纲和结构。有一个圣经学者说的很有名的话，他叫做好的大纲就是解经的一半。我希望我们都能记住这句话，好的大纲就是解经的一半。像马太福音一共分成八大段，我们可以来从这个段落里面就可以认出这本书的这个它的层次和它的中心出来。首先我们要思想马太福音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讲到这位弥赛亚天国的王。所以马太福音八大段 第一段就是第一章到第二章是讲到王的背景，讲到这位王他的背景。第二大段就是三章到四章讲到王的预备时期，他要出来传道，他有一个预备，宣告他是王。然后五六七是王的宣言，因为这位王在地上要宣告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进到他的国度，进到他的国度的子民应当有什么样的资格和生活的表现。八九十是王的工作和差遣门徒，这位王不单是用言语来证明他是神的弥赛亚，而且要用他的神迹。所以到八九十这三章里面，从九大神迹马太选择出来，从他可以医治病人，然后可以赶逐污鬼，然后使死人复活，平静自然界，证明他是这位大有能力的从神来的王。但是很可惜这位王被拒绝，所以就到第六段王被拒绝，在十一章到十六章讲到王被拒绝，初期被拒绝，后来到了后期被拒绝，所以王只好在十七章到二十章他的就转变他的工作，来积极的训练门徒，因为他要离开这个地上，他知道很快要离开，所以他要训练门徒。所以在十七到二十章里面记载王有十大训练门徒，包括教导他们谦卑，包括教导他们如何的做仆人，如何的来侍奉神。等到王的训练结束了，二十一章到二十七章就是这位王的受难，受难周，他要进到骑驴进京，到耶路撒冷，然后最后被害。但是这并没有结束整个的故事，二十八章讲到这位王复活，而且要差遣门徒在全世界把福音传出去，将来他再来。所以我们从马太福音的八大段的大纲可以看出马太的这个结构。我们研读圣经就是要这样子，先从一卷书它的这个背景，从作者读者写作的时间，写作的目的，写作的这个原因，然后带出这本书的大纲和结构，这是我们所谓的从外围到本文。同样的，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要研读哥林多前书，我们要研读哥林多前书，看到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很多教会的问题，纷争混乱的问题，还有教义性的问题，我们就在思想到底为什么保罗要写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又是什么地方呢？那我们就需要对这个背景有一个认识。原来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使徒保罗，他写信的对象是哥林多的教会。那你需要了解哥林多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原来哥林多是地中海的一个海港，在雅该亚省，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在当时在地中海贸易很发达，人口也很多，有六十几万的人口。保罗是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那里建立了这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却是一个混乱的教会，它有许多的纷争，有许多教义上的混乱。所以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在以弗所为基地，就看见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要改，所以写了这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所以在这封信里面，哥林多的前书也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到第十章讲到教会性的问题，包括教会性里面的纷争和教会的混乱，然后十一章到十六章就是讲到教义的问题，讲到教会里面有关聚会的问题，恩赐的问题，还有他们对主和对自己的复活不了解，还有关于生活的问题。这样的话就把哥林多前书分成两大段，从这个一到十章教会性的问题，第二大段十一到十六教义性的问题，然后就把整本书有一个概念。当你有了整本书的概念，你再去解释里面的某一个部分的时候，这个部分就不会离开这个整本书的这个主题的思想。其实每一本书，不论是旧约，不论是新约，作者都在神的圣灵感动之下，而且作者也都是相当有文学或者是学问的修养的，都是有很好的架构。 你看，就像创世纪好了，创世纪是摩西写的，创世纪里面也非常明显的有很好的大纲，它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一节到十一节是讲到四件大事，讲到太古时期的创造、堕落、洪水和巴别塔的四件大事。然后第二大段是十二章到五十章，讲到介绍四位先祖时期的人物，所以四件大事，然后四位人物，四位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所以当你在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一个好的大纲，而且它的中心讲到神启示他的创造，启示他如何的从人的堕落里面拣选了亚伯拉罕，如何应许亚伯拉罕将来他的后裔就是那位弥赛亚要把应许带给世人，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如何的保守这些先祖们能够完成神的应许。所以我们抓住一个书的中心思想，抓住一个书的主题，像这个创世纪我们当然知道是摩西写给以色列人，为什么写给以色列人呢？因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西乃山的山住了一年之久，在那个时候神训练他们，然后摩西写了这本书，告诉他们说神的创造，但是人的堕落，他们的先祖是亚伯拉罕，在四百多年以前，但是因为当时他们所住的地方迦南地的饥荒，所以到了雅各、约瑟以后，约瑟就下到埃及，然后又经过了这些年四百多年，他们如何的从这个埃及法老王的手下，神再把他们拯救出来，让他们成立一个国度，完成神的应许，让以色列人了解他们的过去的历史、现在的地位、将来的展望。所以每一本书都有它的作者写作的对象和目的，所以我们每一卷书都是一样，掌握它的这个基本的背景、历史背景，作者是谁，读者是谁，写作的地点在哪里，写作的时间，写作的原因，写作的目的，还有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和结构。当有一个这个概括的了解，我们才能够更进一步去详细的了解我们要读的那一段经文。
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我们刚才介绍过了，要解释一段经文，先要从这本书的外围观察这本书的背景，然后第二步要找出它的大纲，好的大纲就是解经的一半。接下来我们就要拿那一段特定我们要解释的经文来观察这个经文。所谓的特定的一段经文，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段落，我们要找出这个段落，这个段落就是一个自然的段落。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你读到马太福音的六章九节到十五节，那你是讲到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是一个段落，或者你读罗马书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那你保罗是讲到因信称义可以带给我们的什么样的好处福分，那是一个段落。所以当我们要解释经文，我们首先找出一个自然的段落，就像我们写信给一个朋友，我们在写这封信，也许我们有一个段落，那这个段落是一个很自然，哪边该停的需要把它找出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告诉我们段落，举例讲像哥林多前书七章一节，那你讲到论道什么，或者是讲到风闻，这都是一个段落。还有有时候圣经里面讲到所以，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是一个段落，你找出一个自然的段落来解释。这个思想的段落就表达一个单独的一个思想架构，而且每一个段落里面一定是有作者他的一个主要的思想，一个中心思想。所以我们要解释这一段经文，我们需要好好的来读这段经文，找出这段经文它的中心思想来。当我们要读一段经文， 我们就要观察。什么叫做观察？观察就是我们要花时间来好好的对这一段经文看到底作者在这段讲了什么东西，这段里面记载什么事情，而且这段它的目的是什么，都要思想这个才能够了解这一段的这个意思。我们要阅读一段的经文，我们的秘诀也就是多看多读多思想，甚至于如果我们用听录音带的方式，不但你看看不同的版本，比较不同的版本，而且用录音带来听这一段，然后思想这一段。我们举一个例子来做我们如何来观察这段经文的一个实际的例子，请各位我们一起打开路加福音，我们用路加福音第18章1到8节这一段的经文来做我们一个练习观察的一个方法。我们要知道观察是研经的第一步，你越观察的多，你越花的时间多，你的解释时间就节省，而且观察一定要客观，不可以先入为主的，你好好的来看这一段经文到底它内容是什么，跟上下段的关系结构是什么，我们来练习。好，我来读路加福音18章第1节到第8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的吗？从路加福音8章1到8节，我们来观察这一段的经文。在这里我给各位弟兄姐妹提出，你观察的时候你需要有12点重点来观察。这12点重点不但是观察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用在观察所有的经文。第一，我们来思想谁是作者。路加福音这本书作者当然是路加，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位医生，而且是保罗旅行的同工同伴，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很有教养也是一个很严谨的历史学家，你从他第1章1到4节可以知道他。那这一段说话的人，第二个问题，说话的人是主耶稣。第三，是对什么人说的，或者是对什么人写的。路加福音是写给提阿非罗的第1章第3节，很可能他是一个外邦人的官。那再回到这一段本段的18章1到8节，这一段的经文说话的人是主耶稣，说话的对象是门徒。怎么知道是门徒呢？我们要看第17章的22节，他又对门徒说，还有第17章的37节，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些事了？所以很明显的，18章的1节到8节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第四，时间，这一段发生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主耶稣比利亚宣教的末期，大约在主后29年，而且在主耶稣钉死十字架不久之前。你说我怎么知道呢？要请你看第17章的11节。17章的11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这一段时间就是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钉死前不久。而且我们从19章28节 如果我们看19章28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当我们来读福音书四福音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对主耶稣他在地上他的工作和他的时间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会对我们读福音书会比较容易了解。举例讲，我们可以从一个表格，这个表格我们看出基督在世的一生，基督在世的一生分成预备、传道和受难时期。预备时期从主的诞生到主出来传道，他的受洗；传道时期从主出来工作，一直到他进到耶路撒冷这一段的时间；最后受难时期，然后到他的受死、复活、升天。所以这个表格可以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一共有三年。最先第一年是默默无闻，在这一年的时间开始事工四个月。在约翰福音也记载，主耶稣在迦南使水变成酒，后来他到了犹大，在耶路撒冷工作有八个月的时间，所以一共有一年的时间是他的早期事工，默默无闻。后来耶稣就回到了加利利，在加利利有一个拓展的事工，然后主耶稣选立门徒是在扩展事工的中期，那里选立十二个门徒。接着就是主渐渐遭受到许多的反对，所以就他在最后的加利利有六个月，他就离开了加利利，到推罗西顿去，到外邦的地方去工作，然后回到加利利。接着他到了犹大，在犹大地去了三个月的工作，然后再三个月在比利亚的工作。在比利亚的工作大部分记载在路加福音，在犹大的工作大部分记载在约翰福音，然后耶稣就进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耶稣工作的概念，知道他的预备时期、传道时期和受难时期。在传道时期分成最先的第一年默默无闻，然后后来的一年两个月扩展事工，然后到最后加利利的六个月他到外邦推罗西顿和底加伯利去传道，回来以后他再去了犹大三个月，接着去比利亚的传道，然后进到耶路撒冷受难复活。我们有这样一个概念。那这一段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是记载在什么时候了？就是记载在主耶稣结尾的事工后三个月，在比利亚的时候，也就是他要快到耶路撒冷以前所讲的这一段的事情。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呢？因为我们可以看见这时候主耶稣已经快要结束在地上的事工，所以他对门徒的教导是越来越紧密，而且所教导的关于末世也越来越更要紧。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一段发生的地点，第五地点。地点就是主耶稣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比较让人不清楚，如果你可以看新译本或者其他的版本，原来他是耶稣从比利亚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界，然后往耶路撒冷去，是在这个边界的一个村庄里面发生的。第六，场合。耶稣在什么场合之下来教训门徒？我们要从上文17章20节到22节，原来耶稣在跟法利赛人谈论神国事情，神国的来临。然后接着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神国来临的事情，接下来才讲这个比喻。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他在什么样的场合，原来他是在跟门徒解说神的国来临的事情，才讲到这个比喻。第七，目的。这一段一节到八节主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原来就是鼓励门徒要忠心的祷告。要怎么样忠心祷告呢？要在他带来的亮光之下来忠心祷告。换句话讲，我们常常很多时候解经把这一段 就是认为说主耶稣劝勉人要常常祷告。但是如果你更进一步的思考，主耶稣劝人祷告原来是告诉人是在主耶稣要再来的亮光之下来恒久祷告。你再进一步思想，原来主耶稣这里劝勉门徒祷告是要在主再来的亮光之下来恒久为着主的再来祷告。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文学题材。这一段耶稣是用一个比喻或者是一个故事，很可能这是一个真实在当时发生的故事，因为当时有许多失去丈夫或被没有丈夫的寡妇受到不义的官的欺负。第九，历史的背景。历史背景是指的这一段发生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因为当时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统治，他们很恨罗马人，但是又没有办法，而且罗马帝国派的这些官常常来辖制他们，这是在当时的情况历史。而且也讲过很可能很多的失去丈夫的寡妇受到不义的官的欺负。第十，这一段的启示阶段。这一段的是一个耶稣指出一个末世性的一个情形，也就是他的再来有关系的。当然这一段的启示是在五旬节以前，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以前的启示。第十一，这一段的关系。我们要解释一段经文，我们一定需要了解这一段跟上下文的关系。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一段上文，上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7章22节到37节，那里是记载了主耶稣预言他的再来，耶稣跟门徒回答主再来的事情。在22节到37节，主耶稣预言他再来的时候有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选民期待他的再来，等候他的再来。第二个，他的再来是迟延的，他会迟延的来。第三，当时他再来以前的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正如诺亚的时候、罗德的时候，那地上是邪恶的，所以在主耶稣来以前，人子也是受弃绝的，在17章25节。第四，主再来的时候会很明显的有一个审判。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两类的人，一类的人是被提，一类的人是留下。而且在罗德的时候也是有一类的人，像罗德的妻子就受到审判。所以当人子再来的时候很显明，有的人是得到救恩，有的人是没有得到救恩。所以从上文很明显看见预言主的再来。那这一段呢，18章1到8节，主耶稣就设一个比喻来让人有信心等候他的再来，也是四样的对比跟上文的对比。首先讲到主的再来正如寡妇的一个期待，是期待为他伸冤的，也是选民的期待。第二是一个迟延性的，就像那个官吏法官对那个寡妇的回答是迟延的。第三是一个邪恶的世代，18章8节讲到选民要受很多的苦。第四有一个对比，耶稣讲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就像罗德的时代，就像诺亚的时代，主再来的时候有的人是有信德得救的，有的人却是不能够得救沉沦的。然后从这一段的下文，从18章的第9节到第14节，也是一个对18章的1到8节有关的。因为讲到关于祷告有两类的人，一类是法利赛人，是虚假的祷告，不是真心的；还有一类就像那个税吏，他是一个诚恳的真诚的祷告。所以从上下文的对比，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这一段的正确的这个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国虽然要延迟来临，但是信徒要恳切真诚恒切的祷告，求神使这个国早早降临。原来这一段的中心思想就是神的选民在不义的时代 要很久真诚的祷告主的带领，这是主给门徒的教训，也是主给我们的教训。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当你仔细的经过以上的这个分析，你才会了解原来这一段的中心意思也许跟我们以往所领会的有很大的差距。以前我们的领会只是说是要很久的祷告，但是却不知道主的教导中心点不是在那里。那这一段最后它的分段，第一段就是主的劝告在第一节，第二段不义的官是在第二节，第三段寡妇和他的祈求在第三节，第四段法官的回应在四节到五节，最后一段是耶稣的教训六节到八节。所以经过我们以上的练习，透过这十二点，我们可以对一段的经文比较容易掌握出它的中心的思想，这样的话我们观察完再解释就会有更正确的解释。
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